我们需要有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赐给每个人都有渴慕你的心，像路渴慕溪水一样。谢谢主，你的话在哪边，哪边就得真自由。赞美主，也求你圣灵运行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，让我们专注听你的话，领受你的话，得着真自由。祷告祝福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来，比如说来见到很棒，来。好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，马太福音第四章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，我们来读神的话。如果你没有圣经，举个手好吗？同工可以拿给你。如果没有圣经的话，举个手。啊，前后左右有一些人需要哈，我们就拿给他们。盼望你们都一起来读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充满啊神的宝贝，充满神的祝福，也充满自由的能力在当中。好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，第四章十七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门。好，一起来共读神的话。我们第二堂是最有精神的哦，预备，请。从那时候，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再次好吗？预备，请来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再次预备来。从那时候，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今天呢是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。每一次呢在我们的第一个主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应许红包。这十年来，我们从07年到现在呢，我们都给大家一个习惯，就是每一个这个主日，就是新的一年呢，我们要来领受神的祝福。这是丰富教会的特色，因为我们深深相信神是给予我们祝福的上帝，更是相信神是给予我们应许的上帝。看看旧约的圣经，神呢透过了应许之地给以色列百姓这么好的地方，就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你看到神的属性是乐意供应我们应许的。到了新约呢，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的，叫神因着我们得荣耀。哦，原来神很乐意把应许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要记得从基督里面领受到应许，在基督的应许不论有多跟少都会实现的，都是实在的。实在叫做阿们的意思，代表会成就的意思。下面说阿们。今天早上我知道很多人渴慕的心来到当中，要领受到神给你的应许。但是要领受应许之前呢，牧师要告诉大家怎么得着神给我们应许。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去年的时候我也跟大家一样抽了应许红包。应许我跟神祷告，你今年要给我什么呢？你只要给我都要，别人不要也都我要，全部都给我吧。后来我就抽起来了，说得到什么服事啊，服事这个应许啊。我看了之后第一个直觉说，哇，主啊，是不是今年又更忙了？更多是要去服侍了。但是我是你仆人啊，我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，我就乐意服侍他。后来我看了内容，念了大概有两个内容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是神要成就他奇妙的作为跟计划在我身上，他要恩膏我去多多的结果子。我相信这个不仅是给我，是给整个丰富教会的。结果我们整年呢，在2017年呢，总共162人受洗归向耶稣。阿们，荣耀归给神。那我们在上半年呢，去年的上半年呢，我们就开始做幸福小组，那总共组了51个小组。到了下半年呢，我们组了54个小组，所以加起来105个组，我们就开始在做收网的工作。感谢主呢，结果有很好的结果，162个人能够来认识耶稣，结果只来认识耶稣，我们献上感恩。第二个内容，我看见他讲到说要兴起发光，因为时间已经来到了。神说你要寻求我，要清楚的指引，清楚的那个 timing， 清楚的策略，然后呢，用这方式去服事。我知道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策略，就是我们教会呢用幸福小组，然后我们教会用双翼的策略，我们的定调很清楚，就是教会呢以宣教或者叫做布道为导向的教会，再怎么做呢都要拯救灵魂，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。结果呢，我们在年初呢，在去年呢年初，我们就有大概100多人去到台北参加幸福小组的研习会。然后呢，很感恩的是在年中的时候，在大概8月吧，我们有在举办这个幸福小组研习会，就在这个台中举办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成为一个帮手， 来帮助其他的教会，所以教会界呢就开始在这幸福小组里面呢动员起来。很感恩，我们也开始成为教会的一个教会界的帮助，很多人就开始对这个布道非常有兴趣。最开心的是不是这个，而是我们在自己的圣堂的教会，总共十间堂会呢就扣在一起，连接在一起。那我们主任牧师也看中这个策略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开放给他们来培训，很多人就这边培训，然后认识了幸福小组的这样的布道的方式，有进阶，有出阶，也有茶会，所以呢大家就开始热烈起来了，一起来这个做捕鱼的工作，得灵魂的工作，感谢主哦。后来在去年12月24号，我们就去是办第一次的施恩堂的这个联合的布道大会，哇，来了快将近2000人呐、感恩的是，最近呢有陆续教会都在受洗的，有一间教会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受洗的，那一次受洗超过20多人受洗啊，所以非常开心哇！你看到神的祝福就开始降临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往后看，哇，2017年真是服事的一年，满满的恩典在当中。当然去年呢最开心我们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事，有10周年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欢庆，也是有大概有1000多人一起来参加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就归向耶稣，何等的喜乐。我要讲的是这个例子告诉大家，原来我们要得到应许，要知道一件事情，要认识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得着什么呢？请大家记得今天早上来得着了，不要只是为个人得着，不要只是为了丰盛而得着，自己的成功而得着，自己领受到神的智慧而得着，不是这个而已，你的心要更宽广。我要讲的是2007年我筹到服事的时候，原来服事跟神的国度有关系，原来应许跟神的国有关系。只要你抽的时候记得要祷告说，主啊，只要跟你神的国有关系的我都要，神就会给你清楚的指示，清楚的应许红包，相信说阿们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东西都要加添在我们身上了。原来我们要先求的先，那个代表说次序，要有先求神国的次序。当你渴望说，主啊，你来祝福我的时候，你要说，主，愿你的国降临在我身上，这是神的心。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，神给了你一个今年当中清楚的应许红包，相信说阿们。你看到主祷我们都会背，如果你信主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背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。原来主祷文是耶稣的心，他盼望神的国都临到各位，神的国充满在各位当中，他不是只是给你一个应许红包在当中，给你只是一个红包，不是，他说我把整个国都要给你，阿们。神不是要你只是得到一个应许，他要说整个国都要给大家，这是神的心，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大大的张口，我就大大的充满你，愿神帮助各位。好，既然神的国跟应许有关系，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天国近的，跟我讲来，天国近的。好，我们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的地方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二节的地方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三章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，预备，请来。那时有失去的约翰出来，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这边说耶稣说我出来传道，他第一篇信息叫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到了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把它写下来，天国近了跟悔改有关系，天国近了跟悔改有关系，请拿出笔跟纸出来把它写下来。原来天国呢跟悔改有关系。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也不晓得接下来要做什么事，到底我人生的方向是如何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我记得有一年呢暑假呢，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埔里去了。那时候呢我就跟我妈妈还带一只小狗去田埂上去做早操，去早操去了。那我妈妈在那边做早操，我在这边做早操，那狗呢就两边跑来跑去。然后呢我在做早操的时候，一方面就方言祷告，在那边赞美神。忽然间神就让我看见一个异象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，忽然间就在我眼前就出来了。哇，我就眼睛闭起来，我就看到哇，好，下面好多的人哦，然后大家都专心在听我在讲道，然后在讲的时候，忽然间我就开始讲哦，忽然嘴巴一讲出来就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就讲这篇信息，第一篇信息哦，然 然后越讲讲到最后的时候，我说我可心里面一个激动在里面，我说你们要记得要悔改，认识耶稣。现在呢，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要举手，你们要相信耶稣的，奉耶稣的祝福你举手。我好多人就举手，哇，漆黑黑的，大家举手这样子摇啊摇，我心里面好感动，流下感恩的眼泪，眼睛睁开来都是稻草上面摇啊。我说主啊，感谢主。后来这个实现，今天就实现了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神是给我们应许的神，阿们。不仅透过应许红包啊，他随时都可以给你应许的，随时都可以跟你讲话的，只要你愿意走上去，神的应许啊，不论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 yes， 阿们，都是会实现的。只要你抓住上的应许呢，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的。耶稣第一篇讲到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使徒约翰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原来神的国要给大家，但是跟悔改有关系。只要悔改，神的国就会大大降临在我们当中。你说牧师，我为什么要悔改的？我没有去抢人家，有没有放火，什么没有做啊？弟兄姐妹，天国讲的悔改原文的意思什么呢？请大家注意这个字，悔改这个字呢，原文的意思叫 metanoia， 这个字 metanoia 翻译出来就是什么，就是心思改变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要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。原来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，就是 metanoia 这个字，就是改变的意思。神说你要改变，为什么要改？因为没有命中神的目标，偏离的焦点，没有命中靶心，所以神说你要命中哦，你偏离了，那个就是要悔改的地方。原来神要我们悔改，就从我们心思意念改变开始。那改什么呢？要改到对焦，神的话就是我们的标准，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，安定在天，以他为人生的标准。如果我们的心思、我们态度、我们感觉跟这个话没有对焦的话，我们都要改。下去阿们，以这个为标准。我发现到有些弟兄姐妹常常会沉迷于这些错误的感觉当中。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有 feeling， 有感觉，那是正常的。但是要辨别，你的心思意念比那个感觉更为重要。阿们。你的反应不是要以感觉为反应，要以神的话作为反应。下去阿们。如果是错误的，我们就调整过来，因为这非神信念嘛，这跟真理冲突，我就不接受。不要随便人家讲说你没有出息，你笨蛋，你白痴，啊，就阿们了。六姐妹，为什么我们的姐妹凯莉她改变过来？因为她抽到英雄包，勇敢的心。她过去常常觉得她是失败者，她爬不起来，快要爬起来说啊，你不会得胜的，你不会成功的，声音又来了。可是他抽到应许红包的时候，神说你要勇敢，你一定会成功的，这句话烙在他心里面，所以他就拒绝人的感觉跟想法，结果他就起来了。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愿神祝福大家2018年以神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安安稳的走上去。你也发现到这个就是悔改，阿们，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正确的跟随神的心思，从神的话开始，你会发现到你就成为得胜者，不是受害者了。阿们。哥哥下来，我们要悔改，因为天国近了。阿们，阿们，这是神喜悦的哈。再来报告一个好消息了，这比较不会那么沉闷哦。最近我们看到啊，这个论坛报有没有看到一个消息？有人知道哈，当过兵都知道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郝伯村，大家知道吧？我们叫郝伯伯哦，你看这个知道哈，这个老兵啊，马上就大家知道。讲到郝伯伯，我们都知道很凶啊，对不对？我爸爸年代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当了指挥官了，打包啊，这个823炮战嘛，在金门的时候就当指挥官了。后来他成为一级上将嘛，也当过我们前行政院长是吗 ？OK， 但是他今年呢，感恩呢，活到99岁，受洗归向耶稣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军人哦，难不难呢？信耶稣啊，很难的，很硬的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么硬的人竟然愿意受洗归向耶稣，因为他家人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然后不放弃。 结果在台北的某一间教会呢，在周神柱牧师的这个祝福这个为他受洗之下，就受洗归向耶稣。我看那个照片呢，哇，变成温驯的鸽子，非常的慈爱，不再以前很凶的好 baby 了，不一样了。弟兄姐妹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是可以改变的。就要把自己带到基督里面，生命命运都可以改变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大能。阿们，是福音的大能。好，第二个，请记得天国跟什么有关系呢？跟我讲来，跟眼光有关系。神要告诉大家，我每一个人都有眼睛，但是你要超越，要有眼光，不要只是有眼睛，人人都有眼睛嘛，但是基督徒要有眼光。我们要祷告，常常祷告，求神照明我心中的眼睛。原来心中有另一个眼睛，那眼睛是指到什么？有眼见，有眼光的意思，要眼光来看见神所要祝福大家的。好吧，我们看到天国呢跟眼光有关系哦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三章，我们来读一下好吗？马太福音十三章，看到神怎么样来改变这些门徒的眼光，以致他们不要停留只在眼睛眼见为凭，不是，要有眼光，要凭信心，很重要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，我们要读第十节好吗？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，预备，请门徒进前来。为什么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，不是叫他们知道。凡有的还要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要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听也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的蒙的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。好，我跟大家解释，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跟门徒在一起，门徒呢看见耶稣在讲道，看到耶稣在布道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后来你看到他们察觉到耶稣后，对这些人未信主的，未认识神国的，他讲到的时候都用比喻，耶稣好像讲比喻讲很多啊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不懂，所以门徒就跑到耶稣面前，老师啊，为什么你都很喜欢讲比喻呢？你看到十三章有七个比喻在当中哦。耶稣就告诉他啊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你们是跟随我的门徒，我对你们讲话不用拐弯抹角，也不需要比喻，我直接讲天国的奥秘让你们知道，因为你们已经归给我了，相信我的，我直接跟你讲。所以当门徒的，神对你讲话都很直接，神跟你讲话不会有这些拐弯抹角，不会遮遮盖盖的，全部跟你讲真理，因为你是跟随他的。所以所有的天国的奥秘都给跟随的门徒，相信阿们，叫你成为门徒，神跟你讲天国的奥秘。但是你还没跟随耶稣，乐意来听耶稣，耶稣会跟你讲什么？比喻。比喻呢，其实在讲到天国的奥秘在当中。耶稣在十三章讲了七个比喻，好，我把它时间关系啊，我要讲四个就好了。第一个讲到撒种比喻，跟我讲撒种比喻。原来讲到撒种比喻，那个种啊，就代表什么？神的道，神的话，神的道，神的话是绝对大有能力的，像种子一样，只要放在土地里面，就有开花结果的机会。但是土地有分好的土地跟不好的土地，代表人的心田呢，有这个四种的等级的心田在当中。只有好的心田，石头啦、荆棘啦、草啦，全部挖光了，变成柔软的土地，撒什么就会有30、60、100倍的果效。原来神的道就是好的无比的神的话，好的无比的神的道在当中，我们要接受它，人生就会丰盛起来，变成神国度的花园果园，有结很多的果子在当中。原来神喜悦每个人都来听神的话。第二个比喻呢，我们跳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讲到这44节的地方。我们看到44节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块土地哦。弟兄姐妹，讲到这比喻是什么呢？他说天国好像宝贝放在什么？ 地里面，但有一个人呢，是一个聪明的，他有眼光的，他识货了，他知道土地地下有宝贝啊，有宝藏，他赶快去贩卖一切，买了这块土地，因为里面有宝贝。原来这讲什么呢？看这边，这个宝贝就是你的灵魂，就是人的灵魂。识货人，请记得会看清楚，灵魂是比世上一切更为宝贝。跟各位讲，来，你的生命当中有灵魂。阿们。土地代表人呢，请问你的身体是不是土做的？是。你的身体住着一个灵啊，那个就是你。神对我们看法就是如此，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一样，高矮胖瘦啊，或是各样的皮肤，在神看起来都是土地，但是里面呢，就按神形象样子所造的灵魂在里面，也有一口气叫做有灵的活人在里面。神看每个人都是宝贝，耶稣来到世上就是我们在寻找宝贝，耶稣甚至为宝贝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就是那宝贝，他爱你到流血的地步，不要命的地步，把你买回来的地步，所以你的名字叫尊贵，叫做荣耀，因为里面有个灵魂在当中，是耶稣要找回的，那个就是宝贝。盼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四十四节在讲的。接下来四十五节我们看下来，天国又好像什么？买卖的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原来这有个商人哦，他看到一个更宝贝的什么珠子了，他就放下一切买了这颗珠子。这个珠子是代表什么呢？珠子代表福音的意思。原来福音呢，就是上好的珠子，这珠子呢价值连城，这珠子呢能够改变人的生命，这珠子呢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，这珠子呢太宝贝了，是无价之宝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刚刚听到这对夫妻的见证，他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有。实际上我们教会里面太多太多的生命的见证跟故事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什么你可以改变？是福音的大能，是福音的大能，福音是大能哦，会改变人的一切，家庭、婚姻、工作，所有一切都可以改变，让人得到真正的自由，得到真正的平安。好，这是讲到这个商人找到好珠子，讲到福音的大能。后来呢，我们看到第四十七节来读好吗？预备，请。天国又好像撒网的在海里，聚拢了各样的水族，网既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好，第三个讲到有个比喻，那个比喻叫做有一个人呢去撒网了，那撒网之后有一天呢就拉网了，拉网之后就开始分那个海产哦，那个水族的可以吃呢就把它放在器具，不好呢就丢回去了。好，这么讲到什么比喻呢？讲到有一天呢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会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把人全部拉上来，会分两大类，第一个呢叫做什么？义人，一个呢叫做恶人，邪恶的跟义人分开来。什么叫义呢？你的人，你这个我身上有个羊在当中，那个叫做因信称义，那个叫做信耶稣，相信耶稣是你的代罪羔羊，那个就分出来义人了。那不义人就是没有认识耶稣，没有接受耶稣的，跟行为没有关系，跟信心有关系。然后最后怎么样呢？他说把他丢到海里，就丢到火里的意思，就是永远的审判。原来这个例子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义人会得到奖赏，恶人会得到审判，讲到奖赏跟审判的比喻，让大家知道。好，你看到我今天连续讲了四个比喻，这些比喻呢都有个特色，什么特色？它都是会存到永恒的，它会存到永远的，它会带到永恒的，包括神的话是永恒的，包括我们灵魂是永恒的，包括福音呢是永恒的，包括得奖赏都是永恒的。抬头看这边，弟兄姐妹，我鼓励大家，2018年你要有眼光，不要只是有眼睛，你要想看到，你看得到的都带不走，请记得这件事，你看得到的都带不走。 很多看不到的眼光的是带得走的。要为福音而活，要为抢救灵魂而活，要为了爱而活，这就是看不到的，但是会带到永恒当中。阿们。我要再讲一次，你看不到的你带不走，连你的身体都带不走，有一天死了变成一个瓮而已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所以要有眼光，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，好好的为永恒来付出代价。相信说阿们。这个就是眼光。昨天呢，我们有这个应许红包主日哦，是礼拜六的晚从啊。我一样也是坐满满的人呢。我本来想说哇，今天下雨又那么冷哦，可能人就不来了。感谢主，有眼光。跟我讲来，你有眼光啊。阿门。你们来不太有下雨哦，昨天晚上是下雨又冷哦，了解吗？我想说哇，可能今年呢，应许红包牧师跟师母包比较多回去好了，因为没有什么人。结果楼下楼上都很多人呢，哇，年轻人也很多人哦，可能代表说我们有什么眼光，愿意付上代价。有眼光就愿意付上代价。阿们。有眼光你爬都会来了，因为你看为重要。其实人最重要的不是你生命活得多久多长，而是活得有价值。生命不在于长短，而是在于价值。要有眼光。什么是有价值呢？你人生有没有价值的次序在当中？愿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天国近了，我们应当悔改，就神的国不会改变，神的国存到永永远远。那个就是有眼光的人，要追求这个。好，第三个把它写下来。原来天国近了，我们要记得跟福音有关系，跟福音有关系，天国跟福音有关系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好吗？马太福音24章，来读神的话。马太福音24章，好，24章呢，我们要读一个经文好吗？24章14节的地方，14。好，早点请说阿们，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天国的什么福音？原来天国跟福音有关系，不仅跟悔改有关系，不仅跟眼光有关系，跟福音有关系啊。这边说，耶稣说我再回来日子近了，那再回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兆头呢？耶稣说有战争，有天灾，有 地震，有饥荒，有逼迫，有迷惑，有不法的事增多。这些都讲一件事，耶稣再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请问这个日子我们现在有没有遇到啊？有，越来越多。弟兄姐妹要为牧师跟师母祷告啊。这个月有机会我跟师母一起要去到乌干达的地方探访我们的宣教士。我第一次要到非洲去啊，哇，感谢主哈。然后去的时候心里面也觉得为什么要去哦，就开始这样子想，应该他来就好了嘛，我们还要去，他每年都想回来哦。但是后来我才明白一件事情，后来我们要去之前呢，就遇到我们这个万军的王老师啊。万军我们知道是一个宣教的机构嘛，对吗？他在中东啊开始宣教，这样已经10几年的历史哈。那我记得王老师讲过，在2018年他们有开拓第16个回教了中东的国家，进到那边有宣教士，很紧张的地方都进去了，包括伊拉克都去了，都非常紧张的地方。但是神都很奇妙，开了前面的道路。那我讲回来。讲回来是这次我们去非洲之前，他们知道我们要去，就跟我们有一些会面的时间，跟我们谈一谈。他说啊，牧师啊，你们要去乌干达嘛，我要告诉你一下乌干达发生了什么事。我说不晓得，他其实是有一个过程啊。本来我们的宣教士属亲姊妹是去到什么南苏丹的地方，或他们内战打得非常的激烈了，那总统跟副总统 都打起来，拿枪就自己打这样子了，所以呢民不聊生，大家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了。那后来呢打得非常激烈了，哇，所以很多恐怖分子，那这个难民呢就开始难民潮就开始逃啊，逃到乌干达去啊。南苏丹跟乌干达是隔壁的国家嘛，他们一逃就逃过来，逃多少人呢？100多万人，多不多啊？多，就变成难民营在当中了。本来我们的宣教士到了南苏丹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对象都是穆斯林，是回教徒，很硬的哦，很难传的。 但每次讲到就会被踢到铁板了。可是这次呢，神手一推呢，这些一百多万难民跑到什么乌干达来。乌干达是几乎是基督教的国家了。过去呢，因为艾滋的问题，有没有很多艾滋的遗孤嘛？我们多年前也曾邀请过哇偷偷来，有没有唱歌，有没有？那些都是艾滋病遗孤的这个孤儿在当中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们整国家接受福音，连总统都基督徒，他们宣告耶稣基督是他们国家的王啊，那个总统啊。而且有个特色哦，如果你到乌干达去坐他们公车了，上去之后司机说：“我们当中有没有牧师在当中传道人？有的话站起来，大家为大家一起来祷告。开车之前要一起祷告哦，祷告完就开始唱诗歌，然后一起坐到他们中间。”我说感谢主，因为台湾是这样子的，有点上车公车来，谁是牧师起来祷告这很喜乐，这国家改变过来，变成福音的国家，以前是艾滋的国家，现在福音的国家。所以神工作一百多万就来到乌干达。然后我们宣教士很特别，是苏青传道在当中，大概几年前神就感动他到了乌干达之后呢，要买土地了。然后他就看到一个土地是肥沃的土地，而且很便宜，就买起来了。买起来之后，这次一大票过来呢，神就想说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。后来神就给他们一个智慧，中国人很会做生意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说这地怎么样呢？后来神说你们就开始种桑叶、桑树，会结什么桑葚，然后就可以卖钱喽。然后呢，也有机会呢，会什么可以养蚕。然后一个变成蚕丝，蚕丝被嘛，就可以卖钱了，很有智慧啊，对不对？就开始着手去做。然后呢，他们说借着机会，不要只是我们赚钱，这不是目的，宣教得灵魂才是目的。接下来他们就要进到那个难民营当中。难民营进去不能随便进去，你要去要两把刷子，你要进去要一定要对他们有帮助才让你进去。如果纯粹是传福音是 no 的，因为他是回教徒，他怎么进去呢？他们进去要教他们种桑树。种桑叶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再把他们倒到他们土地里面一起种，那当然种的时候就一起唱诗歌赞美神嘛，就有机会把福音什么传给他们，他们也会得到什么金钱，也可得到什么工作，可以养家活口。重要的最后是什么？他们看到基督徒的见证。原来耶稣讲的，他说天国近的福音要传遍普天下，对外面做见证，末期就会来到了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做见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传福音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使命。有人常常问说，牧师啊，我到底人生活着干什么？哎，这个句话不仅是大学生在问呢，很多小孩子也在问呢，很多已经退休的也在问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抬头看这边，如果你老是觉得人生没有冲上不修，听清楚，传福音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使命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你是主的门徒，跟随主的人叫做门徒，不跟随叫做糊里糊涂。来到丰富教会不要糊里糊涂，你人生要找到你的命定，那个叫做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 good news， 好消息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，足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，那个叫做福音，叫做好消息。但是福音叫做好消息，福音必须要传出去，那个叫做好消息。如果不传出去，就不叫做好消息。所以一定要传，不传的话就不是好消息。阿们。所以大家都要起来传福音，不是 Good TV 在传福音而已，大家都要传。阿们。因为是神给使命，就是给门徒的。如果你觉得你人生没修，传福音是 你的命定，像鱼放在水里面就活起来了，活起来了，活起来了。记得跟福音有关系。我常常讲，你一辈子有很重要的主业跟副业，主业就是传福音，副业就是你现在手上的工作。副业是要完成主业的，阿们。副业是要成全主业的，不要本末倒置啊！主业不去做，副业做得很开心。副业很多时候不会带到永恒啊，但是副业为了成全主业啊，不要颠倒。 凡有耳朵都听进去。赚钱是副业，主业是为了赚钱赢得更多的灵魂啊。像我们姊妹一样，她可以被骂啊，那为什么可以骂得很开心呢？不，以前的话就骂十句回去哦。她为了要得着老板的灵魂，没关系，你骂我，我就是爱你，把你带到幸福小组。结果呢，一个个信耶稣，阿们。主业跟副业清楚的时候，就柳暗花明了。弟兄姐妹，成为传福音人，你会找个三个回来。第一个，你会找回你人生的使命感。你会找回你人生的使命感，叫传福音。第二个，你会找回到神给你的恩赐跟才华，你会找回来。最后一个是最开心的，你会找回到你的青春跟热情。姐妹们听得蛮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传福音身段都要放下，要破冰，要什么什么都可以嘛，对不对？脸都不要了没关系，叫你认识耶稣就好。有没有找回到你的热情？有没有找回到你的青春？有，好棒哦。所以要不要传福音啊？人生没没收啦，记得要有方向感，走向这条道路。感谢主，我们去年有160个受洗归向耶稣，今年我也期许我们丰富教弟兄姐妹凡有耳朵听，盼望我们一年一样做两次的幸福小组。我们这一次呢，盼望在2018年的上半年 有这个60组能够组队，然后下半年有70组能够组队，然后包括大人血亲儿组都来组队，盼望年底的时候能够超过200人受洗归向耶稣。阿们。200人好不好啊？今年去年162嘛，今年呢200人，请问多不多？台中市多少人口？200多万人。我们200人，200多万人，原来不是一间教会可以完成大使命。阿们。是所有教会都要起来，才能看见神的工作，不是吗？阿们。好吧，你说你不会没关系，加入丰富教会就会了，加入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学嘛，老兵带新兵嘛，对不对？就起来了，这个就是神的方式哦。愿神帮助我们，都看见神的祝福临到我们丰富教会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个重点，我们看天国近了，跟警醒有关系，跟警醒有关系。我们往后翻来马太福音25章，我们看到第一节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预备，请。那时天国好比四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原来这边讲到天国呢跟警醒有关系。耶稣讲到比喻天国呢，好像有四个童女，他们就在等候新郎官的回来，然后呢要迎娶啊，所以他们都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打灯啊，然后点灯就对了。过去是燃煤的哦，那灯呢必须要预备有油，那灯就会继续发亮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两款的人在当中，一款呢是聪明的，一款是愚拙的。聪明跟愚拙都是点灯啦，但是愚拙的点到一半会忘记啊，为什么？没有预备油。聪明呢有点灯，而且预备什么？足够的油。他三更半夜回来也没关系，因为什么？我有足够的油。代表说两种基督徒，两种门徒，一款的是聪明的，一款是愚拙的，但是都共同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再回来。大家都一样的目的，一样的目标，但是有不同的结果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愚拙呢到半夜呢，哇，因为新郎官迟到了，然后呢会话题啊，怎么办呢？就紧张起来，就告诉隔壁呢五个客人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拜托拜托，你把油分点给我吧，好让我的灯能够继续发亮。但是呢聪明说啊，不行啊，为我自己点都不够，你好不好你去卖油那个地方去买油吧，那好不好你去买就好了，因为个人的油个人预备嘛。他们去的时候新郎官就回来了，然后呢他们后来说，哇，这五个都进去，那新郎官的屋子就关起来了，他叩门叩门，然后新郎官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弟兄姐妹，这告诉我们说一件事情，我们要警醒。警醒什么呢？抬头看这边，灯代表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弟兄朋友们，要预备灯，就是要预备上帝给你的话。每一天都要话，每一天都要看重神的道，每天要按时读圣经，每天要领受神的启示，要成为神的话，成为脚前灯，路上的光，你就不会陷入在黑暗当中。所以不要啊，这个闲懒不读经啊，有空才来读，错了。每一天要按章按节一起读下去，逐章逐节来读。你说我怎么办得到？好不好？五个同龄是单数还是复数？复数。原来我们读经祷告要一起读，就不会落单，就不会闲懒，就不会偷懒，因为我们有互相帮助的机制在当中。好不好？参加教会的早祷，每一天牧师都会逐章逐节跟大家解释，不是吗？大家可以修就会就会读下去了啦。一个人说啊，今天又下一步来了啊，今天又怎么样，我 不想了啦啊，今天睡晚一点啦，很多理由啦，特别冬天啦，棉被棉被我爱你啊，不是耶稣耶稣我爱你啊，都唱错了，不是吗？可是你怎么胜过呢？相约来找祷。阿们。那你说牧师我有工作呢，我没办法，没关系嘛。我们每一天现在开始，在去年开始有 YouTube 是不是吗？有 Live 不是吗？都寄给大家，你就开始按章逐节来读嘛。只要你肯读，神就大大充满你。阿们。你就灯敲清楚了吗？另外说还有什么呢？还有油的意思，灯，神的话就是灯。另外油是代表圣灵、啊、神的灵加上神的话，你就是聪明的童女。一样早祷会，我们后面有追求，我们一起祷告，神的灵就会降临在你身上，你就成为有灯而且有油的基督徒。你会继续发光发光，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。这是聪明童女的决心。愿神祝福大家2018年仍然看重神的话跟神的灵。阿们。我们教会有很多机会了，礼拜五祷告会也来吧，特别领袖一定要来，不要迟到。你不当领袖的话，你下面的人都会跟你一样的哦。阿们。你是个勤劳的童女，聪明的童女，你的下面都会跟你一样。好好当榜样，礼拜五要参加祷告会，领受神的灯跟神什么油。阿们。跟各位讲，来，你不是省油的灯。阿们。第五个写下来，第五个，天国近了跟宗仆有关系，天国近了跟宗仆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看到宗仆有什么关系，我们看到十四节。好，我们看到十四节好吗？马太福音25章14节。好，一起来读一遍，请来。天国好比，好，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15节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去拿去做买卖，另赚的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，到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好，弟兄姐妹看到这边，最后告诉我们这个例子什么什么例子呢？因为耶稣盼望大家都清楚啊，你都是神的仆人，或者你是神所按立的管家。管家呢，从主人有个任务在当中，为了完成任务，神给门徒或者这个叫做管家呢，都有给他们才干，给他们足够的这些恩典给他们用。这些呢，有给5000的，也给2000的，也给什么1000的，人人都有。原来神是公平的上帝。请记得，拿到神给你恩典恩赐才干的时候，不是跟隔壁来比较，神从来不要我们比较我们的恩赐谁多谁大，而是告诉你都有，通通都有。那是你要们记得一件事情，这些恩赐才干只是为了什么？完成神的任务，然后呢赚取更多的回来。这个叫聪明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，最近就在查嘛，是讲重生再讲一次的意思。 摩西即将离开人间，那最后那七天，他告诉大家，这个叫生命记。他对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百姓讲的话，他语重心长，因为他要回家了，回天家，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，我要离开离世了，请你们一定要听进去，因为你们上一代的爸爸，那些男丁600,000全部死光光，就剩下两个可以进去，包括我都进不去哦。第一个是谁啊？约书亚。第二个呢？加勒。六姐妹，约书亚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什么？耶和华是拯救，耶和华就是 Savior， 是我的拯救。你知道加勒的名字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翻译出来，狗的意思 ，the dog， 叫做狗哎、欸，哇，加勒叫旺旺是狗哎、欸，你的名字会取叫狗吗？为什么他要用狗这个名字啊？因为在讲狗是忠心信实的动物，它总是跟着主人，对不对？不嫌主人脏啊、臭啊，都是跟随的。加勒就这种心智，他像狗一样忠心神的应许，忠心神的托付跟使命。难怪加勒到80多岁、100多岁了，还可以进到迦南美地哦。这个是加勒的忠心的特质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个人，请记得刚刚讲回来的，无论得到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，主要的是要成为忠心的管家，要把它赚回来。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。我已经第五代的、这个信徒了哈，我爸爸也是牧师，长老会退休的。后来神呼召我的时候，我是百般的不愿意，后来神说你愿意的话，我就可以使用你。我感谢主，刚刚讲过我在普里看到的异象嘛，如今都呈现了，但是我事工、还有说使命还没有完成。为什么？我跟神祷告，有一天我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一个里面有一个渴慕，主，我已经第五代了，第五代我自认我是领受到5000两的，我自认我得到5000两的，不像你们第一代得1000两了，或者第二代2000两，我是什么5000两的。我就跟神期许说，盼望我有生之年能够为你赢得5000个灵魂。阿们。我知道我自己做不来，但是我们靠着丰富教会是可以做得来的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完成神给我们的灵魂的大业，为主赢得更多宝贝的灵魂。阿们。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，跟忠心有关系啊。恶仆人有个特色，他什么特色呢？他认识上帝，他的主人是忍心的人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残忍的人、无情的主人。你对神这样认识的话，我敢想 你不会想为他做工的。你的主人这么凶，这么凶恶，你会为他做工吗？不会。如果主人很爱你，会不会为他做工？会哦，爱到你什么都愿意做了，因为他爱你这么多。阿们。但是恶仆人的观念是错误的。再来还有什么特色？害怕，什么都怕。他说，主人啊，你又没有给我去撒种，要我去收割，又没有要我去耕种，怎么有什么收获呢？这是理由吗？如果你聘到一个这种仆人的话，叫你去撒种，是谁的工作？是你的工作吗？你要我去种然后你来收吗？有这样子的关系吗？没有嘛，就是因为要你去做嘛，所以才给你什么恩赐嘛，给你才华嘛，给你才干嘛，给你金钱嘛，给你学历经历一大堆嘛，这些都是一件事情，让你能够为我得着更多更多的产业。弟兄姐妹，请我们注意，不要成为恶仆人。恶仆人就是什么都怕，什么都说 no， 什么都说我不会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空，不要找我，要找隔壁的。不要再骗自己了啦！我们2018年也是关键的年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对丰富教会来讲，是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开始了。阿们。好好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，不会有那么多时间的。时间每个人都一样，24个小时。请记得，人生不在乎长短，在乎价值。把你时间投入在有价值的地方。你会成为一个丰收的人生，成为一个应许满满的人生。结论来讲，2018年是实现天国的一年，因为主耶稣渴望愿你的国降临。只要我们成为悔改的人，有天国的眼光， 热爱传扬主的福音，警醒祷告读圣经，并且忠心于上帝所托付的，成为忠心的仆人，神必定会给你今年最棒最大最蒙福的应许。相信说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？有得着好吗？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好吗？我相信神的灵今天早上就在当中，我们要谢谢他。把手举起来，当我们听得到之后，我们要领受神的话，